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
听众朋友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现在是接棒人的节目时间，我是陈雅芳。今天我要继续透过查考提摩太后书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学习做一个无愧的工人。今天要跟你一块学习的经文呢，是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四到十九节。现在我们先来听这段经文，然后我再跟你分享。请乔荣基弟兄为我们念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四到十九节。
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许密乃和腓里图，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
谢谢乔荣基弟兄刚才为我们念出了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四到十九节。弟兄姊妹，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保罗告诉提摩太怎么样去教导信徒，特别提醒他要注意，在教会中有些人呢，他们在错误的传达信仰的观念了，所以就应该禁止这种错误的信仰认知在教会里面不断的散播出去。这就是他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一开始就说明写这个书信的主要目的，也是他要求提摩太继续留在以弗所教会的主要原因。那弟兄姊妹，在这儿呢，保罗特别是提到了许米乃和腓里图。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二十节，其实保罗也曾经提起这两个人。这两人呢，不但是背离了信仰，而且更加是严重的，就在信徒当中传播一些不正确的信仰内容，他们实际上是在毁谤神。其中一位呢，就是许米乃，另外一位叫亚历山大。现在在这里呢，又再提了一次，很可能呢，是他虽然已经被教会给开除了，就是赶出去了，可是他仍然继续的在教会活动。所以保罗就吩咐提摩太要禁止他，这就是最大的原因了。那在教会里面，如果发现有人不听从劝导，专去传播一些错误的信仰内容的话，就应该表明跟这样的人呢切断关系，并且还要防范他，免得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继续的陷入信仰的错误之中。另外呢，说到了腓里图，这个人是谁呢？他是什么身份呢？很可惜的就是并没有太多的资料可以去查询。不过从经文的十八节说到，竟说复活的事已成为过去，这话呢，就可以明白他们受到当时异端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厉害。说到认为耶稣基督并不是真正的人存活在世界上，所以呢，他在世界上的时候只是个幻影而已，这样一说呢，事儿就大了，是不是？人复活并不包括肉体， 而是只有灵魂复活。因为肉体是不好的，肮脏的，会腐朽的，而灵魂是洁净的。那神并没有这样说，神的真理不是这样的，所以有这样的信仰认知就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的天父上帝创造人，并不是把人和灵魂分开的。神创造的人是完整的生命，把肉体跟灵魂分开，会使人成为一个不完整的人，想一想都觉得奇怪跟可怕。更何况福音书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复活显现给门徒看到的时候呢，并不是只有灵魂出现，而是实际上他的肉体就在门徒的眼前，又吃又喝，这是跟门徒在一起，等于是生活的。并且呢，一些个门徒当中，尤其表表者呢，就是多马，他这对可能对每一件事情呢，都会用手摸到了，亲眼看到了，或者人家说什么好吃，非得这个摆在嘴里面自己尝过了，他才会真真确确的相信。以至于呢，主耶稣复活在他面前显现的时候，就说多马，你用手摸我的肉体，我是有肉体的，而且那些个疤痕都还在的。这些个记载都说明了一件基本的认知，就是耶稣基督复活是真正生命的复活，而这生命是包括了肉体跟灵与魂的。经文第十四节，保罗告诉提摩太，不要想在信仰上用辩论去取胜。因为呢，一个人如果想用辩论的方法让别人相信他，那往往呢达不到目的的。为什么呢？就好好的事儿，真的就是真的，而真的又假不了，而假的却真不了，是不是？如果你说传福音要用辩论的方法让人家相信耶稣基督，这就很荒谬了，是达不到目的的。人家会说你这是强词夺理嘛，是不是？真正可以使人相信耶稣基督，乃是因着基督徒付出了爱心，感动了人的心，才能够得到的。在经文第十五节，可以说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里面对所有传道的人他的核心教导。在这几节经文当中，保罗特别给了劝勉的话，提到了三件事情。第一呢，就是要经得起考验。这话呢，首先我们要明白的就是不要被诱惑。这不仅仅是在福音信息的内容上必须要很清楚，不要被很多神迹奇事的现象迷惑住，搅乱了，以至于离开了圣经里面的教导。还有就是，这也是在指着生活上的诱惑，那社会啊，生活啊，群体当中啊，各式各样的诱惑太多了，而这些个都会造成对一个身为传道人的诱惑。所以作为传道的一定要坚定的依靠神的话语，天天祷告，时刻祷告，把自己的身心灵都交在主的手中，才能够有坚定的信心，坚强的毅力，经得起任何的考验。其实人呢很软弱的，尤其是非常喜欢欣赏各类的食物的，那你一不小心就变得贪吃了。这个人一贪吃呢很容易上当。还有呢，就是别的引诱也就会在了，这眼睛看到漂亮美丽的，哎呀非常的这个吸引，哎，撒旦也会利用你这个弱点。保罗就是要提摩太在信仰跟生活上都能够严守纪律， 知道节制，这是非常重要的。牧会的人在生活上必须要准备的一种心态，并且立志不能改变的一个心智。第二呢，要做一个无愧的福音工人。无愧就是不羞愧不惭愧，意思就是没有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是一件羞耻的事情。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人为了生活，为了活下去，真的为了生命可以活就生活，有的时候勉为其难的做一些觉得很丢人的工作。其实任何一种工作啊，是你达成目标或者是做一些服务性的，都是有意义的。就是因为有了比较，所以呢才会觉得自己好像低人一等。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里面就曾经说过，我不以福音为耻。这一句话在那个遭受迫害的时代里面是非常有特殊的意义的，因为迫害会关系到生命的安危。就算是在那种危险的环境之中，保罗也是要求提摩太一定要坚持，公开的表明他自个儿就是一个福音的工作者，是耶稣的门徒，是神所拣选的工人。如果一个传福音工作的人因为惧怕生命的危险，面子的事情，就把自己拥有传道者的身份啊隐藏起来，或者是只在适当的时间才表露出来，甚至认为哎呀，这360行我偏偏就是干了这一行啊，要去劝人家要信耶稣，这耶稣呢其实全世界大部分的人呢都不愿意相信的，我就是为了这个道理而在那里做工，心里面觉得挺窝囊的。甚至有的人会觉得做传道人很羞耻，一天到晚好像一直劝人家，好像卖广告啊也卖不太出去的。哎，这就已经没工作就失去了当传道者的真正意义了。第三，要正确的讲解真理的信息。我们要注意正确的讲解在希腊文里面是由这个直的还有切割这两个字呢合并起来的一个字，意思就是开拓一条道路，要把阻碍的地方切掉。譬如说哈，你要穿山越岭，要过山洞啊，凿成了劈成了一条直直的道路，就算有点弯曲，只要车能走就行，对不对？可是你一定得把那些个阻碍给除去。另一方面呢，古时候的石匠为了要收取那些个石材，就是要从那个特大的石头或者岩石啊磐石里面取那个材料，这些个工匠呢可能做各种的这个用具，桌子啊什么的，就必须很正确的得到了一块大石头，甚至于不是大石头，开发这个钻石呢就像是拳头那么大的一块石头呢，他也要很精准的把这块石头切好。哈，在切割的时候要笔锋刀锋都画得准切得准，要使切开来的面儿是非常的平滑的才能够用。当初在罗马帝国那个时代，用这两个字在一起，大家就会知道所指的就是要有很好的技术，把一条道路开拓得很顺畅，量度得很准确，或者是把一块石头切割得很好，既不浪费又不会撕裂。因为切割的正确 而使切割之后的石头看起来是非常美丽的，那才叫发现了宝贵的钻石也好，或者其他的珍宝。保罗告诉提摩太，在解释神的话语，圣经也要这样的恰到好处，目的就是要让信徒能够明白圣经里的教训，而圣经里的教训都是神的话语。人知道了神的话语，心里有了真光，他的生命呢就光明啦，然后呢就喜欢读圣经啦。好，我们看经文的16到18节，从这三节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以弗所教会里面真正的问题在哪儿，就是那些专门传讲错谬信息的人，对当时以弗所教会造成了很大很大的影响。保罗不但说这个徐米乃和腓力图在当时的信徒当中呢传播了很多错谬的信息，而且呢他们本身呢就是有问题的人，对不对？因为当时异端的影响导致了很多信徒离开教会原本的信仰。19节说，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着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对咱们的教会来说很有意义，保罗在这里强调真正属于基督的教会，它的根基是来自神建造的，是不可能会动摇的。保罗曾经说，耶稣基督就是教会唯一的根基，所有的基督徒就像是在这个根基上建造房子一样。他也说，耶稣基督就是信仰大家庭的基石，所有的信徒就是连接在这个大的基石上面，也就是磐石。有这样稳固的基石磐石，就不会动摇。这点就帮助我们明白了，如果没有坚强的圣经基础，就算是看起来很风光的，哇，很有成长，人数越来越多的教会，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很可能它就没落了，它就消失了。经文的20到21节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己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咱们家里头的瓶瓶罐罐的很多器皿，是不是？不但是有好的，也有一般的，是不是？那金银的，木头的，或者是陶瓷的瓦器啊，这些有的是用在特别的场合的，有的呢就是平常日子用的。人如果自洁，脱离一切邪恶的事，就能够被主弃用。不管你什么材料，只要你是洁净的，主就使用。因为这样的人是把自己献给主，愿意被主使用，做各样的善事。善事是指好的事情。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保罗他讲话的特色，就是把教会形容为一间房子，一个大家庭，一个人的身体。然后呢，他说明了房子的基础就是耶稣基督，信徒就是把房子建造在耶稣基督的基础上。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大家庭的主，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神家里头的人，也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所有的信徒都成为他肢体的一部分。保罗非常努力的要提供一个信仰的概念，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不再分彼此， 所有的信徒都是为了耶稣基督而来到教会中的，是不是？我们是来敬拜神，敬拜我们的主的。好了，经文的21节说，在教会服事的工作之中，不是在分特别的或者普通的、一般的、有高有低的，而是在于有洁净的心被主使用。保罗这种观念是来自于以色列人传承下来的一个重要的观念，因为他们都知道耶和华神是圣洁的，所以神的子民也必须圣洁。以色列人是用什么方式来表明圣洁的意义呢？那就是用献祭。那保罗呢，就强调必须把自己当作像圣洁的祭品一样能够呈现给神。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一起继续来想想今天所学习的这段经文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信息。我们是天父所创造的，他把我们造的都有各种不同的才能，那我们如果合作起来的话就成了大事儿了，是不是啊？了不起。但是这些呢，是为了要让我们成为福音的器皿，共同合作发出神的荣耀来，所以我们就必须从洁净的心灵开始做起。你说吧，这饭菜都预备好了，拿盘子碗呢都预备好了，是不是？这吃饭的时候筷子啊、调羹啊、碗呢都得帮助我们吃饭用的，一拿上来一看，哟，筷子脏的，碗里头也脏的，你能用吗？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神所赏赐的不同的恩典，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也是保罗告诉提摩太的。他提醒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里面，要知道在教会中的信徒都是来自各种不同阶层的人，大家呢都是有神所赏赐不同的恩典，但是呢咱们都得注意一件事，这些个恩典不是拿来炫耀自己有什么才能、有什么才华、有什么特长。你说你真的那么了不起吗？要不是神创造的，我们啥都不是；要不是神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生出来，能够长大成人，能够在教会里面能够侍奉他，咱们还不知道在哪儿呢，是不是？有没有我们都不知道。嗯，有的人可能觉得自己挺行的啊，于是用来作为自己得到利益的需要才去做一些事情。那神赏赐给我们才能，让我们可以做什么，这些都是恩典，但是神并不是要我们用这些个特长来炫耀自己。保罗告诉提摩太，每个人的恩典都不一样，就好像是咱们厨房里的锅碗瓢盆啊，虽然每个器皿都有它特殊的用途，可是呢你做饭做菜，全家人可以吃饭啊，享受那个晚餐、午餐或什么的，那不都是所有的东西合起来完成的目的吗？保罗提到不同的材质，有的呢看起来是比较特别的，有的呢就是普普通通的，那他用特别和普通这样对比的词是非常有趣的。那通常会让人常常使用的是什么样的这个家具，或者是筷子碗那些的呢？当然是普通一般的嘛，是不是？平常吃饭呢，你会不会拿个金碗铜 碗呢那些的，不会嘛。所以呀、啊，就因为这样，这些所谓普通的器皿，通常不是最昂贵的材料做的，只有那些个摆设的，显赫一下我有金碗银碟子，很少平常你吃饭的时候用到的，那是比较特别。那一般的材质都是比较好的，精挑细选的，也是比较贵的，是不是？可是你有没有想想，这个你要做个特别的，就放在那个玻璃柜子里呢，还是做稍微普通的，天天可以跟这些吃饭的人一起呢，替他们服务呢？跟人的关系越密切，相对的可能就显得越特别啊。那侍奉工作尤其是这样，关心弟兄姊妹，大家伙在一起可以分享，可以分担，那是不是像什么宗教领袖一样的高高在上，一年也就出现那么一回，你说谁给人的帮助体贴最多呢？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材料，特别的普通的，都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才会聚集在同一个教会里面，神的家里面，这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目的的，就是为了要传扬福音。这样的认识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样的认识，要在同一间教会里面共同的传福音侍奉主，那就非常的难了。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好的人才，拥有神所赏赐的恩典，但是呢，经常在教会的事工当中，就是在旁边站着看，有些人不但不参与，而且呢，还觉得有些事儿呢，他不愿意做，让别人去做，可是他就在教会里面怎么样，享受别人的侍奉，其实人家侍奉神，而变成还伺候他了。所以呢，有一些教会呢，他们呢有一群信徒建立起来的，初期的时候成长得很快，这样的教会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参与侍奉的人很多，愿意放下自己原本在社会里面的那种身段，可是在教会里面呢，大家都是弟兄姊妹，反而带领了更多的人看到这群人的爱心，受了感动，加入教会，也愿意相信耶稣。哇，这样的教会是很有活力的，也因为这样人数越来越多，成长的也快，这就是我们要学习和反省的地方了。弟兄姊妹，教会如果要成为一间真正在传福音的地方，就必须要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动起来，同感一灵，大家把得到来自神的恩典都能够分享出来。分享的是什么？其中也许有负面的忧愁痛苦病痛，但是靠神得医治得建立，有信心，没全好就等待啊，大家都怀着心甘情愿的心一起参与这些个共同侍奉的工作，这却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所以保罗就说了，这样的人所奉献的才会被神所器重的。弟兄姊妹，你的侍奉又是怎么样的呢？
谢谢你收听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的接棒人，如果你有什么回应和分享，欢迎你跟我们联络。